请同心祈祷。因主，我们谦卑恭敬来到你面前等候听你的说话，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透过摩西的经历经验，成为我们侍奉者的鉴戒，亦都提醒我们行走在上帝这条圣洁生命的道上。正如圣经所说，让我们自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的使用。为了这个早上士师和主一学的小朋友，我们同样祈祷，求你都预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都能够在圣洁的生活当中成长，让他们一生倚靠跟随你，不离弃你，不偏左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请你打开圣经民数记的第二十章。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民数记的第二十章。在这个早上呢，我们的主题民数记的二十章上主之仆，我们来到第七讲。这个早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给他一个的题目，信心和失败。信心和失败。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在面对他们的败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雀跃的回转和回应。在他们被上帝拯救宽恕继续承诺同行之后，他们就甘心乐意地去为上帝的会幕去献上他们的所拥有的，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手艺，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心思。不单止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这班侍奉上帝的人是叫上帝的家有什么？哎呀，上帝的家有粮，叫神的会幕是足够而且有余的被建造起来。不单止是这样，这班侍奉上帝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按住上帝透过摩西的吩咐，经文不断重复说是照主的吩咐去到奉献，照主的吩咐去做他的工作。不过时间过得很快，当我们打开民数记第二十章的时间，我们就读到一个新的处境，新的时间，你可以说新的一代人。民数记第二十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好吗？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沉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原来呢，一跳之下已经是38年了，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超过38年的时间。这一班不是第一代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事实上这一班是在旷野的路上出生成长，你可以说wilderness born 的 Hebrew 不是 CBC， 不是 ABC， 是 Wilderness Born 的 Hebrews。 这一班是一班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摩西跟他争闹，经文说他们就起来攻击摩西、亚伦。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没有水喝。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再次在摩西的面前让着，说为什么要逼我们出埃及呢？当你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笑的，这班人没有出过埃及的，这班人根本不是奴隶，这班人是在旷野出生的，是他的祖先，是他的父母那一辈是在埃及做过奴隶。但是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他们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就攻击摩西和亚伦。这班的人就在这里让着，说为什么要逼我们离开埃及这个地方，来到这个鬼地方，这个坏的地方呢？于是上帝就跟摩西说，他说你拿着这支杖， 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阿伦就叫全会众聚集。于是就在他们的眼前，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就向磐石吩咐，叫他发出水来，水就会在磐石流出来，那百姓和他的牲畜就有水饮。上帝命令摩西行一个神迹，那个神迹的要求是很清楚的，你向磐石吩咐叫水出来，那跟着百姓和牲畜就会有水饮。民数记跟着我们继续读到第十、第十一节，刚才 Amy 都已经跟我们读到的，我们读见的是什么呢？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去到磐石面前，摩西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洗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于是摩西就怎样，他就举手拎起支杖就打这个的磐石多少下？两下。我希望你留意这句说话，他就拎起支杖打这个磐石两下，就有很多水流出来，会众和牲畜就有水饮。我们读到这个事件，读到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应该完了，是吗？摩西照着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吩咐，做了他要做的事，百姓又有水饮，争闹的事情解决，大家你好我好，那就大团圆结局了。奇怪的地方就是不是、跟着我们读到一个是我们读完之后都肯定是摸不着头脑的一段说话。耶和华讲什么呢？上帝讲什么呢？上帝在之后的说话，他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以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就必不得领这班会众进入我所赐他们的地方。换句话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之间上帝是非常的怒怒摩西和亚伦的举动。他说因为你不信我，因为你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后果，那个震撼啊？摩西和亚伦击打磐石两下，叫水出来，叫百姓有水饮，换来的结果是他们永远不可以入去应许之地。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读的时候，我相信你的脑里面都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喂，究竟他做了些什么？摩西和亚伦做错了些什么？摩西做错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个上帝的仆人竟然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我相信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脑必定会想这个问题，或者今天不是第一次你读这段圣经，可能这个问题已经缠绕了你很久。每一次我们读到摩西这个遭遇的时候，我们就替他很不值，是吗？哎呀，这么阴功，没功都有劳啊，好辛苦的、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侍奉上帝的人怎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收场的呢？是出乎我们意料。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早上，我们就想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能不能够了解发生什么事，就帮助我们去认清一个侍奉者怎样面对失败，或者怎样失败。在这个早上家书里面有几点的大纲，希望大家可以跟住去留意。传统上面在解释摩西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会导致到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呢，大大话话有很多不同十个的解释。牧师做过一个统计，起码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有八个。咁我好快讲一讲俾大家听。第一个嘅解释就係冇解释。咁都係呀，牧师咁你赖猫呀。唔係，个意思係乜嘢呢？就係、摩西同亚伦的而且确做咗啲嘢，不过犹太人好似中国人咁係要咩？要面嘅。咁所以为咗保持呢个摩西作为崇高以色列人领袖嘅尊严同埋形象，所以作者记录嘅人就将呢件事件删咗去。以致呢，我们今天看圣经的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只是知道摩西做了一些很错的事，上帝的震怒令到他进入不到应许之地。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摩西呢在跟百姓对话的时候讲说话呢是恶了，是太过苛刻了，所以上帝说今时今日这样的侍奉态度呢就不要得了。第三个可能，摩西你见不见他问，他说我为你们洗这水从磐石当中流出来吗？暗示其实当摩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不喜欢不想帮这班以色列人。同样道理，这样的侍奉的心不为到当时服侍的人着想，不要得。第四个可能是当摩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他认为是自己叫磐石的水出来。他的问题是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会不会暗示摩西慢慢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叫百姓可以有这样的神迹有水喝呢？第五个可能的原因亦都提出过的，会不会摩西因为他姐姐米利暗，经文说什么？死了了，深受打击，所以呢他侍奉的心被 distracted， 被干扰了，打乱了，所以呢到百姓有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呢，他都完全不知道，所以呢上帝很生气。第六个原因，摩西没有信心面对百姓，所以呢当百姓在他的面前投诉的时候呢，他就急急脚地冲了入会幕，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侍奉心态，不应该这样。到第七，神叫他向磐石讲说话，但是摩西没有听到，他不是讲说话，他是拿着那支的杖敲打这个磐石两下。第八个可能，摩西没错，错的是以色列人，上帝只是找一只代罪羔羊去顶罪。当你听见这八个解释的时候，你说哇，在这么远的解释，那哪个对啊牧师？我就是想告诉你，正正因为有八种这么不同国家自说的解释的时候，就证明其实没什么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说是莫衷一时，众说纷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早上看这段圣经做什么啊，牧师？当我们看民数记第二十章，我们找不到摩西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以致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其他的圣经入手。当我们在某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那个清楚的答案的时候，我们读经的人，我们读圣经查经的人，我们就鼓励你向其他的经文看看有没有帮助，有没有补充的资料叫你明白。当我们一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有一样东西我们明显是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个民数记二十章讲关于这个击打磐石的故事之外，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事实上我们之前都读过的，我们在讲到的这个系列的里面，我们都有提过的，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一至到第七节，里面发生的是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又是一班以色列民，他们又是在旷野的当中，又是没有水喝，跟着又是埋怨摩西，跟摩西争闹，上帝又是叫摩西拎起支手杖，跟着命令磐石的水流出来，叫百姓可以喝。结果那个地方的水亦都叫做米利巴水，跟我们刚才所读民数记二十章是一样。但是如果你留心一点的话，你发觉这个故事又有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是非常之不同，个结果是完全不同。这个故事发生之后，上帝没有震怒，上帝没有向摩西问罪，上帝要求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不单止这样，当我们继续读这个故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觉不单止那个故事的性质不同，那个故事的地点，那个故事的时间，那个故事的人物是不同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个故事讲的地方是信的旷野，民数记二十章讲的是沉的旷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出埃及记讲的是埋怨的是这一班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那班出埃及之后没多久的以色列人。 民数记第二十章讲紧嘅，我头先所讲系沉嘅旷野，讲紧嘅系已经系出埃及之后38年或者以后嘅事，埋怨嘅系第二代嘅以色列人。所以当牧师将呢两个故事摆埋一齐去提醒你嘅时候，究竟个用意系乜嘢呢？我哋就会留意呢两个故事系一个系两个相似，但系其实系唔同嘅记录。两个相似，但系两个唔同嘅事件。唔单止系咁样，我希望你留意嘅就系呢两个事件嘅形容或者用词显喻，亦都有非常大嘅分别。中文圣经两个故事都系翻译上帝要求摩西去向磐石做一啲嘢，嚟到叫水流出嚟。但系事实上喺两个事件当中，流出水嚟嘅喺出埃及记嘅17章讲嘅系磐石。但是在民数记第20章，虽然中文圣经翻译做磐石，但是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形容石的字词。更加准确的翻译可以译做石壁，不是水塘石壁、峭壁的壁。这两种讲的是完全不同的石质，明白我意思吗？事件发生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起码核心讲到这个石是两种不同的石。在民数记二十章的是用石壁来到翻译比较准确。于是种种的原因，我们可以肯定两件的故事虽然相似，但是两件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对象。你说牧师你讲这么多这些东西，我又不是查经，你讲来做什么？有原因的。当我交代了这些种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开始明白究竟为什么上帝震怒，以致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个关键是什么？原来在出埃及记17章，刚才我们所讲第一次发生这个埋怨事件，第一代以色列人的故事，在这个信的旷野，摩西和百姓面对的那些的石是不能够透水的。你说石必有透水的，一会我解释给你听。现在面对的是那些不能够穿水，是花岗岩，是 granite。 于是无论你怎样敲打的话，以色列人摩西都心知肚明是不会有水出的。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上帝就命令摩西什么？你拿着支杖向着这一块石敲打，当他敲打的时候，神迹出现，竟然花岗岩都出到水。这个很明显是上帝的作为，众人看见归荣耀给上帝。来到我们刚才所读 Amy 和我们读民数记二十章，在沉的旷野是什么的石，你知不知道？在沉的旷野，第二代的百姓和摩西面对的是原来是雨水可以渗透，甚至可以在石里面聚集的石灰岩。有没有听过 Limestone 听过了应该。于是上帝的命令是什么？经文第八节，二十章第八节，上帝就要求摩西，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畜生喝。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上帝在做紧啲咩？面对一个可以你靠大力打是有机会有水出来的那些的石灰岩，上帝要求说你千祈不要打，你命令水出来的，人人就看见这个是什么？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人人看见就会归荣耀给上帝。在沉的旷野吩咐磐石出水，比敲打石头出水更加清楚看见是上帝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摩西的功力。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慢慢开始就明白摩西在这里做着什么。摩西得罪上帝做错的是他没有信上帝的说话。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摩西在当时可能真的面对很多压力，心里面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姐姐突然之间离开世界，跟住又要面对的就是这班群众对他的埋怨和攻击，或者当时他想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用回我之前觉得可行亦都有效的方法。讲到底，当我见到这个石的时候，我心知肚明，就算上帝不做事，我都总有后着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大力敲，或者水是会出来的，我知道这些是什么石。当摩西是这样想的时候，他背后对上帝的依靠就失去了。现在他靠的是他自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选择用他比较有把握的方法，而不是用上帝要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弟兄姊妹，侍奉上帝的人要小心留意这个的引诱和试探。昨晚我们在恩典团契，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到来年侍奉的路 去祈祷，去祷告的时候，去寻问上帝的时候，我都提醒他们一样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你的侍奉还需不需要上帝帮助的？如果你说我做开那些事，其实我很有把握，上帝帮不帮我都一样做到，那你要小心。如果你今天无论你是接受牧师的邀请，或者你在生活中接受上帝的邀请去侍奉上帝，是什么的岗位都好，是不需要信心的，只需要技能，只需要自己的能力和把握的话，你要小心，这个引诱，这个试探是危险的。慢慢你就会相信是你的能力，不是上帝的大能，慢慢你就会相信是我自己的后着，以致这个事情能够解决，我不再需要上帝。摩西选择不去跟随上帝的吩咐，叫磐石出水，而他反为是用击打磐石的方法。你可以看见在那一刻的里面，他选择相信他自己，他选择一个我惯了用而有效的方法。弟兄姊妹朋友，结果是什么？神跟摩西讲，跟阿伦讲他的错误是什么？上帝看得很清楚，骗不到上帝的。圣经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弟兄姊妹，神迹不是因为那件事够奇特够超自然，是因为它是神迹，神迹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我相信摩西心知肚明，就算那一刻神迹不出现，百姓都一样会有水喝。他没有听到上帝的说话，他依靠的是他自己的能力。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上帝说什么？他说你们不信我。我觉得这句说话成为我们今天所有侍奉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在生活当中侍奉上帝的时间，你究竟信着哪个？啊，有事的时候就信上帝，没事的时候信自己咯。我相信这个是大部分主大部分基督徒真实的答案。弟兄姊妹，你信哪个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摩西不能够再带领以色列人，一方面你可以说上帝是对他一个惩罚，但是另一方面你看不看见是上帝将摩西拎走，以致什么？以色列人没有人可以再靠了。如果你入到去应许之地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什么？上帝的工作。这个记载，弟兄姊妹，我觉得 对我们今天侍奉的人来说是真的重要到不得了。这个是对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怎样去应对遇到困难、遇到自己失败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其他人做错事在我们的面前，或者是得失了我们，或者是得罪了我们，或者叫我们难堪的时间，我们怎样反应，我们怎样应付，无论是夫妇的关系，无论是家庭里面的关系，无论是在工作当中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以其他人的先错去推卸自己后错的责任。牧师讲的什么？他做初一嘛，那我不是什么？我做十五。弟兄姊妹，你想清楚，人做初一不啱，是不是就变成你做十五就啱呢？没有这样的事的，没有这样的事的。在上帝的眼中的里面，清楚的看见你们这样做是不信我，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没有尊我为圣。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也清楚的看见，是就算是上帝之仆，这个叫摩西的人，是吗，都不能够可以在失败的里面幸免。我再讲，我们之前也都提过，摩西作为上帝的仆人，头壳顶没有一个光环的，他也都没有那个不犯错的免死金牌。顶姐妹往往将属灵的领袖看为是完美的，是不会犯错，不会错，不准错，是很危险的。顶姐妹，侍奉上帝的人是人，同所有的人一样是人，我们一样会受着试探，我们同样会中撒旦的诡计和网络而陷在罪里面，我们会跌倒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认清一个事实，是我们会失败的。事实上我相信魔鬼撒旦不会担心每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属灵的领袖，他只会将所有的专注力集中在怎样将这些领袖一个一个拉下来，因为越拉得多的时候，其他的信徒就越容易被绊倒，教会就越容易成为世界的笑柄，上帝的名字就越容易受损，那他就得逞了。所以当侍奉上帝的人犯罪跌倒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难以接受、难以自信，因为每一个我们侍奉上帝的人都是人。今天久不久你会听到有一些教会或者在不同地方的教会里面传出一些很大的丑闻，是吗，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知名重要的领袖突然之间发觉，无论是色情、权力、金钱，总会在这些地方那里出错，而且犯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更加心痛的不单止是这些领袖犯错，是很多时候教会因为怕失去名声就怎样包庇啊，扫埋在地毡底，甚至是对那些揭发的人或者受害的人指责他们是生事的人，指责他们是来捣乱我们教会的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态度。我们越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越以为侍奉的人是不可以错，亦都不会错。弟兄姊妹，这个早上我不单只想跟你分享是摩西都有失败的时候，我想提醒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你说我没有的，我不会的，我永远都忠心的，这句说话你曾经在哪里听过？约翰福音讲的是谁？使徒彼得。我不会跌倒的，所有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的，耶稣讲什么？鸡蹄之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我不单只想你认清这个事实，这个早上第二个我很想你明白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失败了之后怎样。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很多侍奉上帝的人，不能够面对他犯错，或者他犯的错被人揭发了之后，他不懂得怎样处理，跟住就一走了之，跟住就以后离开教会，连信仰都崩溃。用夫妇为例，好多时候我们夫妇嗌交，是不是？我不是讲你，讲我自己，是不是？当我们夫妇嗌交的时候，其中一方犯错，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的，是不是？尤其是那个是自己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不会承认的。我们很多时候就用很多很无稽的说话跟对方讲，明明是自己错，但我们都会讲到话，啊，梗是你啱的，啊，总之就是我错晒，是不是？咁啊，好咪？咁跟住行去了。大家都笑了，应该很有同感。我相信我不用问了，你和我总试过讲这些说话。夫妇是这样，在工作的场合是这样，在教会的侍奉是这样，跟上帝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的错误，我们甚至对上帝都是这样去看待，或多或少可能是我们对上帝是怎样样的认识错误有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以为信了主的人是那个不能够犯错的人，所以你听见有些你同人传福音，那个人我不想那么快洗礼，因为我怕我洗了礼之后再犯罪就不行了，上帝不会赦免，所以我临死之前我会洗礼的了。咁我又唔知佢點解可以知道自己臨死之前仲有機會洗禮咁有把握㗎喎，即係可能佢有個 timer time 住㗎喎，OK 我仲有五分鐘，牧師我而家俾五分鐘你，你同我洗埋禮咁我就死啦，咁可能係咁樣。有好多人有咁樣錯誤嘅觀念，以為上帝係一個唔容許錯誤嘅上帝，所以呢基督徒呢係唔錯得嘅，係唔可以錯嘅一班嘅人。弟兄姊妹，呢個唔係事實啊，你不打开圣经，你回教会懵下懵下的时候，你会以为这个是事实。上帝当然渴望我们不犯罪，但是上帝很清楚在圣经的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是总有出路的。我再讲，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出路的了，上帝是清楚知道我们是会有失败的时候。什么是出路？弟兄姊妹，认罪是那条出路。认罪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是上帝医治我们的过程，是欢迎我们，是饶恕我们，洁净我们，和我们重新和好的方法。上帝不是不愿意见到那些有罪的人，上帝开了在这一条赦免的路，透过认罪重新同人和好。弟兄姊妹，今日魔鬼的试探、世俗的引诱、我们自己生命的老我，很多时候都蠢蠢欲动，你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控制不到那样，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牧师我不是不想做的，不过我真的好像控制不到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讲了那些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对配偶这样的态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做出那些习惯，好像我完全不受控制，好像那个不是我一样。我们就沉溺在这些罪当中，我们好像完全控制不到。使徒保罗三番四次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基督徒是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每一天都是刚强壮胆打得胜的仗的时间，相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宽恕。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八至第九节，我们很熟悉这一句的说话，我也希望在座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背了这一句的说话。 特别在你软弱的时候清楚去提醒自己。圣经的说话讲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一次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我都提醒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或者很出奇的说话。上帝这里讲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你不看圣经，你就会说什么？他一定会审判，他一定会作出适当的制裁，或者是惩罚、刑罚，或者是报复。不是啊，圣经不是这么讲，弟兄姊妹。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所以他应承的赦免他一定会做啊。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个关键不是可不可以犯错，会不会犯错，个关键是在你生命里面遇到犯错的时候，你懂不懂得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上帝话了，清楚的话了，我一定赦免，我一定赦免。无论你做过什么的事，只要你真诚来到我面前，坦诚的悔改认罪回转，我必定赦免，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至十二节，不单止提到我们需要认罪，我们亦都有上帝的赦罪。经文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我们一起读，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赦罪的应许。上帝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那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以致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求宽恕的时候都永远有效。这个承诺永不改变，永远有效。弟兄姊妹，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提你不单止认罪，你要接受上帝的赦罪。我亦都认识很多基督徒今日是不愿意原谅自己。我知道上帝是会原谅我，不过我原谅不到自己。我提你，你是哪个？连上帝都愿意赦免你，你没有这样的资格不原谅自己。你要听清楚这句说话。上帝有赦罪的应许，上帝最后亦都有离罪的礼物和能力交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姊妹，你和我是被释放的人，在基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清不清楚？看不看得见？明不明白？还有没有半点的怀疑？不需要了。上帝不单止愿意认罪的人去接受赦免，上帝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十四节亦都讲得很清楚，他是给了我们离罪的能力。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我们一起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原来今日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时候，同一时间上帝是依靠他的圣灵帮助我们去离开罪恶。没错，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总会回到来崇拜当中，一同去认罪。但是我们明不明白，今日上帝已经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有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的能力。这个是上帝同样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捉紧这个应许？弟兄姊妹，基督徒在生之年，在人生里面必定有困难，必定会失脚，必定会跌倒。 所以正因为咁，我哋更加每时每刻需要警醒，需要圣灵嘅帮助，叫我哋知罪、认罪、离罪，离开罪恶。弟兄姊妹，翻翻去民数记二十章，当上帝呢一个嘅说话讲咗出嚟嘅时间，你读唔到摩西嘅反驳，你读唔到摩西嘅自辩，你读唔到摩西有任何尝试为自己解脱开罪嘅原因。他没有跟上帝说，喂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啊，我再说武功都有劳啊，这么多年你估容易的，你带啊。于是上帝说，是咯，我带啦，而家摩西没有说，喂你知不知道我都很难受的，我家姐刚刚离开世界，这个不是只是我家人，这个是那个侍奉团队现在教牧同工的其中一个突然之间离开世界，我怎么算啊？摩西亦都冇提到任何关于呢一班百姓嗰种环境。哇，呢班咩三山五岳嘅人啊，我喺佢面前我有少少露出软弱啫，咁你都咁唔开情，咁唔体恤。冇啊。你冇读到摩西有任何嘅挣扎怨怼。唔系摩西逆来顺受，弟兄姊妹。系摩西完全了解自己嘅错失。是摩西完全接受上帝的主权，是摩西清楚上帝的真理，是摩西知道他所相信的神是那位全知、全智、全爱、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所以他愿意接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亦都有一位称之为基督耶稣的仆人，知不知道是谁？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亦都向一个侍奉主的人叫做提摩太讲了以下的劝勉。保罗讲什么？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一起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弟兄姊妹，上帝是真是值得我们倚靠的那一位。每一位侍奉上帝的人，我希望你这个早上认清这个事实。我再讲，不是有事的时候靠神，没事的时候靠自己，是在任何的时间的里面都尊上帝为圣，不是为自己留有后着，是听上帝的吩咐做他要求的事情。跟着他在提摩太后书之后的几节的经文，二十一节的时间，他继续讲了以下的说话，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其实和摩西所面对的相差无几，每一天我们面对生活里面很多不同的引诱，种种其他人对我们的批评、埋怨、攻击，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弟兄姊妹，侍奉上帝的人必须要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必须要有那种坚持的毅力，才能够经得起考验。使徒保罗在这里，这个作为基督仆人的保罗，正正好似以摩西作为一个尴尬，提醒提摩太在信仰、在生活上面要留心，要脱离卑贱的事，要作贵重的器皿，要自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弟兄姊妹，思想自己的生活、信仰的生活、日常的生活，我们有没有那种的圣洁的态度？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规律？还是乱晒大龙的？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有那种圣洁的 wholeness， 不单止是 holiness， 是那种整全的平衡 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不是有规律的，是不是有节制的，这些种种都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非常重要的要求。留意自己今天的内心，而不是只是用一个圣洁的外表去到侍奉上帝，用一个圣洁的内心，而不是只是用一个圣洁的外表去侍奉上帝。什么是圣洁的内心？信靠上帝，不是信靠自己。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同心祈祷。上帝啊，我们透过摩西的经验，我们看见，清楚的看见，就是你称之为上帝之仆的摩西都有跌倒、犯错、失败的时间。神啊，帮我们认清自己的软弱，但同一时间亦都认清上主的应许。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处境的当中，或在高处，或在低处，或在快乐，或在忧愁，或在困难，或在忧谷的当中，让我们坚持去信靠上帝，去信靠主，而不是只做自己有把握的事。神啊，亦都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跌倒失脚的时间，我们懂得向主来到认罪。神啊，今天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犯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不检点、不圣洁，在我们待人接物当中，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在我们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神啊，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间，求你帮我们认清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回头的路，你叫我们能够透过认罪能够得到你的赦免，和你重新和好，让我们就抓住你这个清楚的应许。你说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啊，我们多谢你这个赦罪的恩，我们亦都多谢你，因为你赐下这个离罪的能力，你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每一日依靠圣灵去行事，让我们每一日，特别我们软弱的时间，提醒自己，我们心里面是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我们向上帝支取力量，胜过这些种种的引诱。神啊，以致我们今天侍奉你的每一个人，我们一方面认清自己的本相，另一方面亦都靠着你的大能作刚强的人。神啊，纵然我们失信，但你仍是可信。主啊，多谢你是一位这样的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